有祷告的权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一进到里面，好像大家都蛮严肃的。我们的主席祷告也为我祷告，祷告的带敬拜的为我祷告，我觉得好像要提前开追悼会的感觉。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我的医生是说我脑袋有一个中风的迹象，已经是过去时了，不是现在啊，不是现在。不过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身体虽然有软弱，但是我们有神，我们有信心，我们没有惧怕。所以大家知道我过去的疾病比这更严重，但是上帝引领我啊，就像刚才永刚弟兄所说，我要带100万人信耶稣，所以时候没有到啊。所以感谢主，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当然我的身体，我是有一天我感觉让我在讲台的时候，我感觉我脑袋一片空白，我不能够想到下面要讲什么，而且我要晕过去，我就把着这个讲台，不是在我们教会，在波士顿布道的时候，所以那个可能就那个时候我的脑袋出了一点血，我自己没有感觉，后来当切片的时候，那个脑袋那个晶体的时候看到，在我的左边，所以有时候右手我会发麻，嘴唇会发麻。不过没有关系，大家祷告，我以后在饮食上、生活也要注意。所以我的医生告诉我说，你的担子太重了，你要卸一点。你看我现在有四个担。第一个，我们两边要健康，我们美国要健康，新加坡要健康，两边都要筹款，两边都要找地方，所以这个压力都在主任牧师的头上。第二个，我要写博士论文，这个博士论文。我今年已经进入博士候选人，所以我今年完成，明年希望能完成。第三个，教会每一天的服事，很多很多的服事。第四个，很多的教会请我去布道，还有很多的这个营会，所以有的也不好推掉。一个月我要出去一次，今年年底可能多了一点。我自己感觉，所以我的医生说，你这四项只能承担一项，所以我想来想去，论文可以不写了，这个外出布道可能要减少。这个建堂也没有关系，交给主了。但是教会的正常的服事还是要做。在这里我立刻休息，但是我想这个在主的里边每天都是休息，大家为我祷告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当然这几天因为谈见父亲的去世，我心里边有些的压力啊。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喜乐的来服事他。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其实我们讲到了有美好见证生活的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到第四讲了，是的，讲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先看这段经文，在我们已经打到了上面，我们看11节到25节。我们大家来听我来读啊，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彼得在这时候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谨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啊，基本发生于圣灵征战。你们在外邦中应当品行端正，你们在外邦人中，就是那些基督教外边的不信主的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像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里边归荣耀给神。你们为神的缘故，要侍服人的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刑罚行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以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第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也要顺服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住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中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管口，受害不说诙谐的话， 只要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在你们灵魂的牧者监督了。当我们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想到我一个朋友，我们常常的向他传福音，因为我们非常爱他。可是他常常告诉我说，他为什么不能信主呢？是因为在他同事的单位中有一个基督徒，他觉得这个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我宁可不要信主。我们是不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疑虑？所以彼得在主后64年，在公元64年的时候，在教会面对着逼迫和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彼得在这里对我们做神的儿女讲了这番的话。这番的话，如果你没有信主，你很难理解其中的奥秘，你很难理解彼得为什么会这样语重心长的对神的儿女、对弟兄姊妹会讲到说，我们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当我们面对逼迫，我们面对委屈，我们面对人们那种残害的时候，我们还要顺服他。当人们误解我们、冤枉我们、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要爱他，这蛮难的。我们知道，在主后的第一世纪，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传到了当时的罗马帝国。彼得讲了一句话，是对待整个罗马和小亚细亚的这些的基督徒讲，在这个福音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福音冲破了社会的藩篱、人为的界限，一大堆的男女，为主的、为奴的，男的、女的、尊贵的、卑贱的，他们来到教会，在里面找到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与世界完全是不同，在罗马当时的世界里边，他们是按照等级森严啊，非常等级森严。那是奴隶和奴隶主是不可以坐在一起的，奴隶没有权利来决定自己人生的命运，奴隶主也有权利决定这些奴隶的命运。可是他们来到教会，圣经告诉他们，他们不再做外邦的客旅，他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人了，所以他们在一起成为上边人，互相称兄道弟。你想到一个奴隶在家里面面对奴隶主的时候是被鞭打的、被猜疑的，可是来到教会，他可以跟奴隶主坐在一起，他们彼此成为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姐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在2000年以后的64年，罗马的皇帝尼禄开始逼迫基督徒，从此以后基督徒面对了200多年的逼迫。这个逼迫，我昨天礼拜五我在青年牧区，我给他们上了一个教会历史的课，我讲到了教会刚开始的逼迫，但是非常非常严重。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有那样的逼迫啊，基督徒们被抓到斗兽场啊，在那里被杀掉，然后统治者、有钱的人甚至无知的罗马人，他们看着为笑柄啊，他们就像观赏一个美丽的节目一样来观赏基督徒被野兽吃掉撕裂。这个更不重要，重要的是尼禄皇帝甚至把这些基督徒把他们用草捆上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汽油呢啊，把草捆上，然后他把这个草把它插到像路灯一样的插在他的皇宫座位边，然后把它点着了，因为人生要脂肪他给燃烧，他们在那里寻欢作乐。在面对这种逼迫的时候，彼得知道他的生命到了，他知道他为主寻道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写了彼得前书和后书，这两篇彼得最后写的书卷他写给他的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当我读到这段书卷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震撼。我想到彼得的生命，彼得是一个渔夫，彼得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彼得是一个非常急躁的人，在跟随耶稣的3年里边，他常常的犯很多的错误，常常被耶稣基督教训。当然彼得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有3次不承认他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常常说彼得是一个软弱的人，可是今天我们知道彼得是12个门徒中第一个门徒，我们称他为最大的使徒。我们在 到了罗马，你看到那个天主教最大的教堂，教皇在那里，那个教堂叫做圣彼得教堂，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使徒，这位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使徒，因为耶稣基督圣灵充满他，他生命完全的改变，他变成一个最有盼望的使徒。所以当我们称到圣经中几个著名的使徒，我们称彼得为有盼望的使徒，我们称约翰为有爱心的使徒。所以我们知道，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个盼望的使徒，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是在永恒的天上。啊，20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的世界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仍然是自我中心的一个社会。我们这个世界仍然是邪恶当道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仍然是在罪恶中被捆绑的世界。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呢？说穿了，今天的世界就是一个人心罪恶表现的舞台，把人的七情六欲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表现了出来。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把这个比作欲啊，欲望的欲。我们看到爱德华强调人心的权力的本能，人文心理学家马洛斯他觉得这个世界是自我实现的金字塔。当我们今天看到中国大陆是有权就可以说话，有钱就可以决定别人命运的一个社会，所以当我们面对这种社会的时候，而且这种社会对着这种信主的人带着一种歧视的啊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一群与他们不同的人。我上个礼拜讲到了，我们这些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这群人是神所招出来的啊，是神所招出来的，是被拣选的族类，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了我们，是因他在十字架的爱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圣经说他拣选了我们，并且让我们去接生命的福分。第二点，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带着君王尊严的祭司啊，我们是来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上帝的话语带到人类，让人们知道生命中的光。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或者翻译成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的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跟这世界不太一样，我们虽然生活在世界中，可是我们被拣选出来，我们与世界很不同，所以我们叫天国的子民啊，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宣扬的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耶稣基督的美德。这个美德不是道德，是救恩，这个美德是救恩。当我们懂得这些，当我们看到今天人们在救世的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基督教发展非常的迅速，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基督，人们开始注视着基督徒。来到美国的留学生，我们发现来到美国这些读书的人最多的地方，在美国你要找华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就是神的教会啊，神的教会，否则找不到。而且这个教会每个礼拜有好几次的聚会，我们有礼拜天、礼拜三、礼拜五，我们在这里找到神的儿女，在其他地方找不到这么多中国人。那么人看到说，为什么这些人他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啊，这是人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到美国很多是为了帽子来的啊，我们为房子来的，我们为孩子来的啊，我们还为什么来的，反正五子登科，这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目标。可是我们发现一群人跟我们完全不同了，他们被神招出来了，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们开始诚实可靠，他们不走私贩私，他们不偷税漏税，他们不仅遵守国家的法律，而且他们爱这个国家。我常常会讲，其实很多的美国的律师听了挑美国的法律的空子，中国人在中国也是一样，可是当你爱一个国家，你就不会挑这个法律的空子，你主动爱他，你就不会违反这国家的法律。爱是主动的，遵守是被动的。当我讲到这时候，我们就看，我们先看第一点，为什么这些基督徒要这样做呢？彼得告诉我们说，是为了见证的缘故。 在第十一节、十二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你们在那些不信主的人中间，应当品行端正。”像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时候罗马的人看到那些基督徒，认为他们是作恶的啊。为什么认为他们是作恶的呢？因为他们不敬拜尼禄皇帝，他们也反对偶像的崇拜，他们更反对当时的淫乱和人们。那个当时罗马的国家是非常的兴盛的一个国家，人们在宴乐中生活，在淫乱中生活，基督徒完全跟他们不同，跟他们划清界限，所以当时的社会觉得这一群人是独立于我们社会之外的一个族群，是另类，他们恐怖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攻击基督徒，攻击基督徒，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在那儿为主殉道。那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的。一个基督徒不仅仅有单纯的我们讲的四种行为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还是寄居的。这个寄居的不是移民啊，不是移民，我们来到美国是移民，寄居是暂时的旅游，我们不是从天上旅行到地上我们就不走了，不是的。我们有的人来到美国，可能我们世世代代就不会再离开了，再过十几代，你的后代想到祖先怎么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留学啊，希望你们留一个家谱啊，留一个家谱，记载了你们祖先在美国奋斗的历史。不过，在这个观念中，这个寄居的不是移民。我刚才讲的，我们有天还要回天家的，我们临时来到这世界，几十年我们就过去了。圣经说，我们人生如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堆芽枯败。圣经说我们的生命这个长度就像一声叹息，然后我们就如飞而去了。什么叫叹息啊？哎呀，就过去了，生命这样的短暂。我的岳父上个礼拜天离开这个世界，我突然想到啊，他在美国跟我相处的时间啊，那很真实，可是突然当他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一声叹息，人生就过去，77岁就过去。所以摩西说，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老虎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就是这样的短暂。所以彼得在这儿告诉大家，面对逼迫的时候不要惧怕，面对这个残忍的尼禄，这个君王和那些无知的人对基督徒的逼迫的时候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是寄居的而已，这个不是我们永远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天家，在天上上帝为我们预备啊。所以那么我们怎么在寄居的生活中过一个智慧的旅客，做一个智慧的旅客。我们常常外出旅游，我们要做智慧的旅客。今天外出旅游面对很多的试探啊，也面对很多的危险啊，你可能你的钱包被偷，你可能你被骗啊，很多。所以你怎么在做一个智慧的客旅呢？彼得讲第一点，我们要有满足的生活观念。蒙爱的人是幸福的，我们爱神啊，爱神，这就满足有喜乐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不以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今天，乃是以讨他喜悦，所以我们就会智慧。我们不要看世人的眼色，别人怎么看我都不重要的，我们单单讨他的喜悦。我记得有一个长老去了中国云南啊，去传福音啊，也许云南吧，也西南吧，我不要讲的这么具体了。那么他有一天，这个一个宾馆，五星级宾馆的老板就请我们的长老吃饭啊。这个老板是一个主内的弟兄，是个基督徒，他就对他说：“我要请你吃饭，我知道你是国外来的一个大学教授，还是一个牧师，还是个长老，那我要请你吃饭啊。”我们这个弟兄也在。他虽然牧养教会，他也在一个德州的大学里当教授啊，他带了10几个研究生，都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所以他到清华讲学的时候，他也去那时候去宣教、去讲课。结果请他吃饭的时候，这个人他就问这个，他很好奇啊，你这么高的职务，一个五星级宾馆的 CEO， 你怎么信的耶稣呢？啊，他就笑了，他说：“其实啊，今天在国内的 大企业家里边 CEO 里边基督徒蛮多的，不是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啊，我信主我发现我们知道了，今天中国最大的公司我们看到什么华为的公司的副总裁啊，就是有一个就是基督徒啊，常常向中国的领导人传福音啊。我们看到这个上海的中信集团的总裁张汝京不仅是基督徒还是传道人啊，还是讲道的人。那么这个他说我怎么信主的呢？我生长在中国大陆，我是因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员工，他有一个员工，一个小女孩子，这小女孩子前台是给他做接待。有一天有一个官员啊，一个官员来入住，是住了一个晚上。临走的时候，他就对着小女孩说：“你给我开7天的发票啊，叫 receipt 啊。”给我开7天，那小女孩一打开一看，不对，你只住了一个晚上，为什么给你开7天呢？啊，他说这不可以，我不能给你开7天，你只住了一个晚上。啊，他说我是你的常客户啊，经常来的，你不给我开，我找你总经理，一定给我开。啊，那女孩说那你就找总经理，这总经理来说给他开，那女孩我不能给你开，为什么呢？这女孩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后来信的耶稣，这句话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这话听起来简单，可是我们能做得到吗？我们今天在世界是就是非，非就是，我们用权力金钱可以把非说成是，把是可以说成非。可是这个女孩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标准在于上帝不在我，因为你住一个晚上就是一个晚上。后来这个总经理亲自给这人开了发票，那人就走了。当然这总经理就把这女孩子给卖了，当然我不是用你了，不听话嘛，就把他从前台弄到客房里去收拾卫生，打扫卫生。而过了一年不到，这个总裁这个总经理升到整个宾馆的第一把手。他想到他的钱要谁管呢，他就把这女孩子从客房里调出来做他的财务总监。他对他说，只有你给我管钱我放心，因为你是就是，不是就是。为了见证的缘故啊，为了见证的缘故。后来他说这句话是你谁教你的？是你爸爸吗？是你妈妈吗？是你爷爷吗？是你奶奶吗？这个女孩说是耶稣基督。他说那我要认识耶稣。这个人就信了主。所以在我们面对一个不好的环境，一个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为了良心的缘故，我们过客旅的生活。我们为了见证的缘故，我们过客旅的生活。一个人出外旅行久了就会想家。基督徒当我们想天上的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用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我这几天身体软弱，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啊！我说主，如果你要接我走，我喜乐无比啊！我可以卸上地下一切的劳苦啊，卸下地下一切的烦恼，可以回到你的家中啊！你想哪个孩子不想回家呢？我已经跟我的亲生父母分开已经19年了，我19年没有回到我的家中啊！我常常想，我要回去家里，那是一什么样的一种欢乐，什么样的欢乐？当我见到我的父亲母亲，我跟他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什么样一种欢乐？我觉得那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我们今天地上如此，在天上也是如此。我们的阿爸父等待我们，我们有一天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突然一切我们都明了了，一切都明了了，一切的眼泪耶稣都为我们擦干了，他安慰我们，因为我们回到了家中。第三点，我们要过克己的生活。彼得在这讲，我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什么叫肉体的私欲呢？圣经告诉肉体的私欲就是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啊，包括各样的不合神心意标准的恶事，或者叫做罪啊。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太喜欢罪这个字。当我们写中文的罪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罪是似和非，不太好看的一个字啊。中国的词是个表意的字啊，它都不太好看。英文叫 sin 啊，这个罪不是指罪行，是罪性。所以我们很多人没有信主之前说我没有犯罪，因为我没有违反中国的法律，我也没犯违反美国的法律，我没有犯罪。可是我们在圣经里讲的罪，是你有可能犯罪，因为你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成为罪人，是因为我们有可能犯罪，所以我们是罪人。 就像一个苹果树啊，它可能结果是因为它有苹果树的基因。一个罪人，他可能犯罪是因为有犯罪的基因。我今天没有犯贪污罪，我没有犯陈良宇那样的罪，可是如果我坐在陈良宇的位置上，我也不见得比他好到哪里去。人都是罪人，环境可以改变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每天读神的话，我们每天唱歌赞美神，每天圣灵充满与我同在，神提醒我们走当走的路，所以我们没有犯大罪。可是如果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会怎么样呢？像今天我讲的小女孩子，她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她可以出泥而不染，她可以活出基督的见证，这就是圣灵与她同在。因为她的见证，她改变了一个高级的管理人员，她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神要求我们，所以我们要过科举的生活啊！我们在做恶事上，我们要做小婴孩，什么意思呢？圣经说，恶事上我们不懂，所以就不做了啊。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要做一个成人啊，我们做成人，我们懂得一切属灵的事情。前几天啊，去年好像啊，前几天这个弟兄给我打电话，是温州的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姓涂啊。涂啊，涂洪刚的涂啊，这个弟兄呢是非常非常有钱的啊，在温州做生意非常的成功，所以他一有钱就做恶事啊，所以中国有流行话，男人有钱就学坏啊，没有错，他做恶事，他什么恶事他都做过了，他的太太是个敬虔的基督徒，每一天都为他祷告，他那么做恶事，这个太太不仅没有离开他，而一直为他祷告，他逼迫他的太太。他太太去聊会，他就打他太太，啊，打他太太。温州男人有时候会打太太啊，稍微打的时候，所以当他打他太太的时候，他太太就为他祷告，不跟他争论，不跟他争论。那么后来他过分的，最过分的时候，他最过分的时候，他把女人带到家里面去，他太太在家里，他带到家里面去。你看这个人多恶，恶到这种程度的人，有一天也会改。信了耶稣，当他信了耶稣啊，那次他来，他就带着太太一起来了，我请他们吃饭啊。他信了耶稣，他就改变了，他做了中国最大的一个私人的慈善机构。他有钱，他把上海的第一开关厂买下来，所以他的集团就一开集团啊，上海的炒房地产，有很多的产业。现在他打出一亿人民币来，帮助穷苦的人，帮助破碎的家庭。所以在中国现在它是民间的最大的一个慈善机构，慈善机构。哎呀，他来了讲见证的时候，他一讲就流泪，他要讲见证是不过瘾的，他一定要唱歌的，他一定要唱三首诗歌才能过瘾的。哎呦，他唱的也洪亮的不得了啊，不比他那个家里的屠洪刚唱啊，唱的非常的好，专唱小品的诗歌啊。上次我们的祷告会他来了，很多弟兄姊妹见到过他啊，也见到过他的妻子。所以他告诉我们，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不信主，我们很难来警戒我们肉体的私欲啊。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和充满，我们怎么能够过端正的生活？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当时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过端正的生活，我们要品行端正，言行一致，诚实无为啊。彼得告诉我们说，这是好的，是蒙神所喜悦的。一个智慧的客旅，就是让我们的上帝有面子。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我们很不喜欢美国人说我们中国不好啊。美国人一说我们中国不好，我们就做不出气势，对不对？啊，我们不喜欢他说不好，我们更不喜欢说他说我们家里不好啊。我们家再不好，我的父亲再贫穷，他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再丑，他是我的母亲。别人不可以说的。我们今天说的基督徒，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我们不应该让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因着我们不好的行为受羞辱，受羞辱。所以我们要活出上帝的见证啊，活出用我们的好品行、好行为，不是归荣耀给我们自己，是归荣耀给那审判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救我们的主。这就是我讲的第一点，对着见证的缘故。第二点，我们看十三节到十七节，为了基督的缘故，彼得在这里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来刑罚的、赏善的， 大臣啊，那些官员们，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随时自由的，却不可以借着自由遮盖恶毒啊，括号或做阴毒，总是做神的仆人，不要尊重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得在这里啊，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首先做一个好国民、好公民。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是神最喜悦的呢？是做一个好国民。这个今天讲不难，那个时候太难。当基督徒被杀的时候，被抓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他们难道对政府没有任何的怨言吗？那我讲到那个时候，尤斯丁那几个护教的开始向君王写信，为基督徒辩护，告诉他们基督徒是好的，是爱这个国家的，基督的教义里面是好的，是没有世界的一切的邪恶和罪恶的，而且基督教整个的基督教是罗马政府未来的盼望，是罗马这个国家和整个人类未来的盼望。这些基督徒们、护教学家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寻到，尤斯廷也是被烧了啊，被烧了。所以他们不断的为自己辩护。可是彼得在这里，在除了向政府辩护以外，他告诉自己的神的儿女们，我们要顺服掌权者，不仅顺服那个好的，连那不好的、坏的、乖戾的啊，也要顺服。这个对我们今天是蛮难的啊。可是当我们看到基督徒在中国被逼迫了半个世纪，不断的被杀被关，可是很少有基督徒去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尊重了先知的教导、使徒的教训、上帝的话，他们知道神是赏善啊，是赏善除恶的，神是公义的，有一天公义的太阳一定照亮大地的。所以基督徒面对这些压迫和困难的时候，他们学习顺服，学习顺服。我们有一个牧师叫王明道啊，大家都知道啊，1950年就被抓到监狱里，判了无期徒刑。他在监狱里边，他服从这个判决啊，人说你只要不承认啊，承认你不这个中国的官方的教会，我就放你，不仅放你还做官啊。他说我选择坐牢，他最后给周恩来写信，他选择坐牢啊，被判了无期徒刑。你们看过王明道的书？有前50年、后40年，他活了93岁啊。这个前50年在我看的时候，他说他是非常非常胆小的。当警察抓他的时候，跳墙过来，没有看到证人，他听到扑通一声，枪对着他扑通，他扑通就倒地上。他说我是非常非常胆小的。他告诉我们他的软弱，他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革命的烈士一样的样子吗？没有，他非常胆小。可是这样胆小的，因为基督的缘故啊，因为他爱着我们的主，他得到力量。他在监狱里边就是为那些冤假错案的人祷告。你想那个年代监狱里面有几个不是冤假错案？所有的因为政治原因或者其他原因都是冤假错案。他就为他们祷告，一祷告就是信主，一祷告就是信主，就监狱没有办法。这个人怎么后来他就很喜乐，他说原来神让他进监狱执法，福音传到监狱里来，否则哪能让牧师进监狱呢？那只有把他抓起判个无期徒刑。所以他讲一生我就在监狱里服侍主。你看，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基督徒到哪里都不失业的，我告诉你，到哪里都不失业的。最后监狱没有办法了，就给他关到一个人关一个小房间，一关关了10几年，看你还带神信主。10年以后给他送饭，那个警察信主。感谢主，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好的仆人。后来放他的时候，当邓小平美国的总统吉米卡特告诉邓小平说，能不能把王明道释放出来？那是改革开放的时候，王明道被释放的时候，警察给了一个条，上面写着改造良好，罪犯王明道改造良好，刑满释放。我们是有原则，基督徒顺服政府没有错，可是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原则。王牧师说，我不能走。第一，我在你的面前不是罪犯，我在神的面前是罪魁，可我在你的面前没有犯过一样的罪。你用这个词给我用的不当，我不能承认。第二，我是无期徒刑，没有刑满释放。你说改造良好，刑满释放，这是错误的，这个不符合法律。所以 所以基督徒当我们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啊，我们也要据理力争，我要据理力争。我们当我们顺服掌权者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掌权者的顺不顺服上帝。如果这个掌权者他不顺服上帝，彼得怎么说的？顺服你们不顺服神，应当不应当你们做量吗？彼得在使徒行传是不是这样讲的？基督徒首先顺服的是上帝，其次才是掌权者。所以因为保罗说一切的权利都是来自于上帝，如果这个权利在上帝下面，他不顺服上帝，他做些邪恶的事情，当然基督徒可以据理力争，可以据理力争。所以彼得在这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被罗马逼迫着，他们杀我们，可是我们还要顺服这些掌权的人，因为神是公义。彼得的话两百多年以后，240多年，313年，罗马的皇帝叫康斯坦丁，那个时候他做了皇帝，他让基督教啊走向了这个自由。很快他不仅他信了基督教，整个的罗马立刻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所以彼得讲的话，彼得当时对神的儿女讲的话，在200多年以后就看到，所以那时候整个欧洲都归向了耶稣基督。这就是因为这些美好的见证。第二点，彼得在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滥用自由啊，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我们从罪中辖制中已经得到了释放，但是自由绝不是放纵。所以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不一定有益处啊，不一定有益处。我们在这里看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虽是自由的，16节，却不可以借着自由来遮盖恶毒啊，原文翻作阴毒啊。所以基督徒不能滥用自由，自由必须被真理来约束。如果真理自由没有真理约束的话，自由就不称其为自由。就像一个风筝在天上飞的时候，它有一个绳子牵在这个放风筝的手中，它在天上可以自由的飞，但是它有一个规律，如果把这个风筝的绳剪断，这个风筝就没有自由。所以哲学家康德讲了一句话，康德说，什么叫自由呢？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那这个很有道理啊，我们想吸烟我们可以吸，我们有吸烟的自由，我们没有不吸的自由。我们想贪污一点钱，腐败一点钱啊，我们在中国的环境里边，因为别人都这样做嘛，我们也可以做，可是你要付出代价。如果你被抓到了啊，你要付出代价，你即使不抓到，有一天到上帝那里，上帝也会审判你。如果自由是我们随意的去，这个就是滥用自由，所以基督徒不能滥用自由。彼得在这告诉神儿女们，我们不可以滥用自由啊，我们不可以滥用。虽然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心里隐藏着很多很多的邪恶不良的想法，我们想去做，可是当我们信了主，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可以不做。一个神的儿女，基督徒有最大的自由，就有不犯罪的自由。哈利路亚！我常常为此感觉到，我们是好像有人信了主了，说我们失去了好多自由，礼拜天得来教会做礼拜啊，周五还要去查经啊，然后礼拜三还得去祷告会，然后我们又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人家可以从罪中对我们也不可以啊，人什么我们都要讲实话。这个吃了很多亏，在世界上看吃了很多亏，没有错，人家误解了我们，委屈了我们，迫害了我们，我们还不要去跟人家争辩啊，我们还要去还要为他祷告，我们还爱我们的仇敌，打了左脸还要给右脸，那我们基督做这种基督有什么意思呢？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有不得罪神的自由，我们可以成为美好见证的自由。当我讲的是自由的时候，我又想到我一个朋友啊，他去年总统早餐会的来到美国，他回去就失去了自由，回去失去了自由。我们教会很多人看过他了，当我们听他讲见证，我们都会流泪啊。这个人是中国一个著名的医生，后来在泰国也做了好多年的主任医生。他有一次回云南旅游， 他的云南一个中年妇女脖子底下长一个巨大的瘤，大概有好几十斤。他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做手术呢？他说我没有钱。他就推荐了他回泰国的行程，他就到昆明花200块钱买了简单的手术器具，就在这个农民的家里边为他做了成功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被当地人称为他是神医，华佗。他看到他就问那些当了手术完很多人来看他，这样的病那样的病都是没有钱医治。他想到他是个医生，他在那些大医院里面看到都是有钱人治病，为什么都是穷人没有治病呢？他是个基督徒，他听到神的呼召，他就留在了云南，一留就10年的时间。10年他在云南的乡下里，他做了3000多例的手术，成功的手术，他不收钱的。他的生活从过去高薪水变成靠信仰生活，靠信心生活。他在云南组织了130多个医疗点，每个点都是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充当了他的赤脚医生，他培训他们，大的手术他就亲自的去。这次来到我们中间，回去了他就失去了自由。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知道神在纪念他。10年，他还想继续的给贫穷的人，他觉得所有的学的一切是为了贫穷的人。不过感谢主，后来有一段他也恢复自由了，但是在中国没有自由，他去了缅甸。当缅甸发生那个洪水的第一天，他就飞到了缅甸。他现在缅甸最贫穷的受灾的地区，马萨那里的人，他为中国云南的农民成为马萨图瑞萨，中国的马萨图瑞萨。这个弟兄至今还是单身，他为什么单身呢？他选择了保罗的路，他不想一个姐妹因为他受同样的苦难，他觉得他要为基督受苦啊，为基督受苦。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讲到这些见证人的时候，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讲述不完的太多太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污秽不堪的人，当他的生命碰触到耶稣基督，当他的生命和耶稣基督相撞相遇，他立刻就被改变，这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过去也是个污秽不堪的人，当我认识耶稣基督，我深深知道我深深的过去在罪恶的捆绑中，在名利，在地位，在人们的眼光肯定中，希望得到人们的赞赏。但我信了耶稣基督，过去这都不重要，因为人的眼光会变，今天说你好，明天就说你不好，可是神永远都不改变。所以我们要找到他不改变，我们要把自己生命交托给神。我们基督徒今天面对着苦难、试炼、压迫、委屈的时候，我们如何在神那边找到真正的自由，我们有一天在基督里边得到奖赏。所以彼得最后总结说，我们要尊重众人，亲爱弟兄，敬畏上帝，也尊敬君王。第三点，我们看18节到25节，是为了良心的缘故。彼得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柔的，也要顺服那乖僻的。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乐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奖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第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而如今却归在你们灵魂的牧者监督了。啊，当日在奴隶的社会中，我们看到奴隶在奴隶主面前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我们今天做的基督徒的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耶稣基督，顺服我们的主。我们在家里边，圣经告诉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凡事要顺服丈夫，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我们看到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在教会的，我们要顺服长者，顺服教会的领袖，他们是神所拣选。所以当我们不仅在世界上要学习顺服，我们在家庭里面学习顺服，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学习顺服。顺服是基督徒要学的第一个功课。这个顺服太难了，因为人神创造人给人自由意志，夏娃就因为没有顺服，所以就走出去了，然后他就吃了那个智慧树的果子。亚当也因为没有顺服神的话，他就跟着吃了，所以人类就犯罪了。那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做仆人的，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的主人？在当时的罗马政府政权里面是个奴隶的制度，那这些奴隶们在家里面当了新的主了，他要不要顺服主人呢？彼得说还是要顺服。也许你这个主人是信主的，要顺服他，心甘情愿。可是这主人如果不信主的，很乖僻的，很坏的，还是要顺服。所以这个真的是要需要圣灵的同在，给我们能力来学习顺服。我们知道提多书就是一个顺服的榜样，啊，是不是？当保罗写提多书的时候，就是给一个奴隶主的主人替他逃跑的奴隶说情。那个奴隶逃跑了，啊，因为他没有主权，他不可以逃跑的。他逃跑了，他就算犯罪了，主人抓到他可以杀掉他。他逃跑了，后来他信了主了，他在教会里边认识到了保罗。那保罗跟保罗同工，保罗最后就给他主人写了封信，因为他主人也是基督徒。保罗就跟他主人，保罗写信很有智慧的，啊，先首先肯定那个主人是主内的弟兄，我们是彼此相爱的弟兄，然后就开始为他的奴隶说情，看在我的面子上，啊，为他说情，我也让他回去到你那里向你认罪。我们看到当时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因为当时那些奴隶除了反抗就是被杀，没有宗教的选择。可是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在顺服中来荣耀神，来荣耀神，也使你的主人来成为上帝的儿女啊！所以做仆人的，凡是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为了叫我们的良心对得住神，要忍受冤屈。我们每个人活在今天，我们都希望被人赏识，我们被人理解，我们不愿意被人误解、冤枉和忍受冤屈。我们在家庭夫妻中，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所做的另外一半没有肯定我们，啊，没有给我们该给的尊敬。弟兄们觉得姐妹们没给我们该给的尊敬。我们做丈夫的家里做的好没有面子，啊，好没有面子，做的简直也不像个丈夫，好像一个奴仆，啊，奴仆。我们做妻子觉得我做女人的，我嫁给你漂漂亮亮，怎么现在不漂亮了呢？你也没有该给我的顾惜尊敬啊，没有该给我的爱是不够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抱怨，常常抱怨夫妻关系发生太多的问题。今天的离婚率相当的高，在美国有53%，中国大陆继续的攀升啊，在追赶着美国，我相信有天比美国还要高，比美国还要高。而为什么教会的离婚率低？是因为我们学习了神的话语，我们找到了位置。有一个北京的姐妹写了一个博客，我觉得那句话写得很有意思。她说：“我们婚姻有问题，就是我们太把自己当一根葱了。”北京话可能你们南方人听不懂，你们太把自己当葱了。我给她回忆，我说：“我们其实也就是葱底下站一个大将而已。”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我们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奴隶主有奴隶主的感受，奴隶主雇了奴隶，他买了奴隶， 他希望奴隶能够尽职，如果我们做一个好的奴隶，我们也得到奴隶主的奖赏。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做一个好的儿女，我们得到基督的奖赏。我们现在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当然现在是自由人，不是奴隶，也不是奴隶，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就完全的顺服他，完全顺服他，所以我们才能够以善胜恶。基督徒的爱心的最高的表现就是爱仇敌，很难很难。我这一年就试着爱我的仇敌，我发现我爱一个我就得到了一个释放，我爱一个我就得到，不管他给我多么的委屈不公平，甚至捏造的东西，但是当我去爱他的时候，我发现神的怜悯就临到我，临到我，让我心里不再有苦毒，不再有仇恨。如果有一天我见到李鹏的孩子，我可以向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告诉他耶稣基督爱你，你可以悔改来信耶稣。如果我们对人没有爱，我们只有仇恨，我们就没有能力向他们传扬福音，我们自己也在一个捆绑中生活，我们没有喜乐。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神的工作，在于耶稣基督的引导。这首诗歌说，我宁愿有耶稣。在今天的世界上，人们宁愿有知识，宁愿有财富，宁愿有权利，可是基督徒可以对世界宣告说，我们宁愿有耶稣胜过世界的一切。让安静在主的面前来思想这首诗歌的歌词。这首诗歌已经写了100多年，每当我唱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今天对神的儿女写的。这首诗歌说，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愿属主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过房产，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向前。这个中文翻译的非常好，我们最后的是胜过做君王，虽统治四方，却仍被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世上荣华富贵声望。阿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歌。
我宁愿有耶稣胜
他们安静在你的面前，在思想他无比的慈爱，让我们从心里对他说，亲爱的恩主，我们宁愿有你。在这个世界我们有苦难，但是主你胜过苦难。在这世界我们有委屈，但是主你是我们的安慰。在这世界我们有失败，但是主我们靠着你可以得胜。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时刻把每个弟兄姊妹主我都交托给你，主他们是你所爱的，你所拣选的，你所宝贝的，你看他们如眼中的瞳人。主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你都知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还有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主啊，你每一天都眷顾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名得胜。主，我们还有很多在这里不认识你的人，我们心里还有障碍，我们还有误解，但是主，求你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到你的无限的大爱。主，我们看到你的无比美好的救恩，让我们越过一切来看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儿女。哪位弟兄姊妹，我们心里边有重担，我们身体有疾病，有软弱，工作有压力，家里有问题，今天你说主啊，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阿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当我们举手的时候，表示我们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表示我们需要他，表示我们自己何等的有限。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请放下。还有哪位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说主啊，我愿意越过一切来到你的面前，你也举手，我给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请放下。如果哪位你在信仰生活中，你觉得你不知道如何与神亲近，你不知道怎么来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那圣灵来充满你，引导你，每一天靠着他得胜。感谢主，阿利路亚，请放下。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来交给你。主啊，你看到我们的追求，看到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看到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看到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求你圣灵来充满我们，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靠着你得胜，来荣耀你的名，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把祝福归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